我請湯牧師，他今天的講題就是戰勝自我保護的方言。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開始之前，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祈禱。主耶穌，今天早晨你的眾兒女來到施恩寶座面前，我們仰望你自己的榮面，我們求你自己用你的寶血潔淨我們，讓講的聽的在你自己的聖靈的帶領底下，你的話語就成為我們的力量，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成為我們的安慰和提醒。願主你在今天就在這個會場當中，你的靈自由轎管運行，唯獨你自己得著你自己當得的榮耀和稱讚。誰聽我們的祈禱，奉禮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廣東話呢，廣東人有的說話呢，很多時候呢都很有味道的，有些俗語。大家有沒有聽過呢一句說話呢，叫做衰過做女的時候啊？有沒有？衰過做女的時候，這句廣東話呢蘊含著很多豐富的含義。不知道有多少單身的人呢，因為不能夠忍受極度的孤獨，在心煩意亂當中做了隨便找一個人湊合的決定，結果使到自己的生活陷在比以前更糟糕的境地，即是衰過做女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一時的挫折憤怒而辭去一份幾好的工作，到頭來發現自己處於無望的失業的狀態，或者從事一份遠低於自己期望的工作，真是衰過做女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靈性低潮的時候放棄自己的婚姻，結果卻為自己的決定懊悔不已，衰過做女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意志消沉，失去勇氣而退出屬靈的事工，衰過做女的時候。廣東話很傳神，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大衛，他失敗的經歷，他做了一個決定衰過做女的時候，這個失敗的經歷今日可以成為你和我的借鏡和提醒。剛才主席幫你讀那段經文，撒母耳記，因為幾長的經文，所以今天為什麼成為 over one， 因為經文太長。撒母耳記上的27章第1到第12節，29章第1到第5節，30章第1到第6節。這段經文我揀這段經文，其實我想帶出一個訊息，一個故事，就是大衛倉忙逃避掃羅王的追殺。因為他要逃避掃羅王的追殺，所以他做了一個倉忙緊急的決定，他走到去非利士地。這個決定，這個急速逃奔的事實，為他自己帶來一個更陷，使到他陷於一個更大的危險的當中，衰過做女的時候。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藉著這段經文，藉著這個大衛的故事，大衛的失敗，上帝藉著這段經文跟你和我講什麼訊息？上帝再次提醒我們，我們如果在苦難、在困境、在挫敗、在失望这些氛围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时候更加要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我们更加要倚靠主，去战胜那个逃避、退缩、否认那种的习惯，这种自我防卫保护的机能，这种自我防卫保护的方言，让我们靠着主刚强壮胆去面对这个逆境，让我们靠着主能够进入与主同在的安稳和安息的当中。今天我讲题本来想用衰过做女的时候，不过呢真的很不文化嘛，是吧？那我们不能够失礼滑稽堂嘛，所以我就选择战胜自我保护的方言。大卫危险的决定，对大卫紧追不舍的扫罗王，在大猶大的旷野努力去追赶大卫同佢跟随者，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追杀大卫，将大卫置于死地，将嗰啲跟随大卫嘅呢种嘅势力嚟到击散，以致唔能够威胁扫罗所建立嘅王朝。扫罗对大卫咧，其实好了解嘅， 对大卫咧了如指掌，对大卫嘅出没，对大卫嘅躲藏嘅地方了如指掌，佢嘅情报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所以大卫要逃避扫罗王咧，要点样啊？佢嘅唯一嘅策略就系不停咁走，明唔明啊？你唔能够停喺个地方安居乐业，你就死梗噶啦，实俾扫罗捉到。所以大卫咧，永远日日都系咧拿住个箧周围走嘅。今日住呢度，听日住嗰度，佢冇一个安居嘅地方嘅。佢竭力嘅奔跑，为咗系要躲避居无定所，就系躲避扫罗嘅追杀。到最后佢攰到咧筋疲力竭。虽然佢筋疲力竭，但系苦难仍然冇结束，扫罗仍然咬住佢唔放，一定要将佢置诸于死地。但系大卫呢个时候已经穷途末路，其实冇办法撑落去啊！佢身心灵都俱疲，都疲惫。于是佢心就谂喺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佢话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嘅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嘅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杀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过去咧，大卫遇到一啲重大嘅决定、重大嘅事情、重大嘅决定咧，佢都会同佢周围嘅谋臣去商量啊，特别。当中有一个跟随他的先知加德，在大卫灵性好的时候，他做决定之前他会求问耶和华的。在撒母耳记上的23章第2节和第4节，我们看到大卫在那个重要决定之前究竟走去哪里，他就先去求问耶和华的。但是在这次大卫决定上面，大卫没有寻求上帝的心意，他更加没有跟人来商量，他就是凭着他所见的环境，他所处的惊险的环境，他因为被内心恐惧那种恐惧的驱使，所以他要逃避，所以他要走，他要逃避逃跑去到非利士地。在这个环境底下，他坚信他做这个决定没有人能够说服他的，他一定要做这个决定，他做这个决定一定是最好的出路。圣经那里用一句的字叫做不如逃奔。不如逃奔是什么意思？就是表达一种强烈的逃避，强烈的畏缩，强烈想离开这个困难，我不去面对。其实大卫跟自己说，我要即刻走，舞鞋玩剧走，不是即刻，是现在，是马上，巴不得现在插两只翼就飞去非利士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在人生里面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经常都有。面对困难，面对挫败，最好的就是否认咯。当然不是我不行，你不行而已，是吧？当然不是我不好，跟着退缩，缩在一角，跟着逃避，不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要处理，走。那这种反应是正常的，这种就是叫自我防卫机能，是正常的反应。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自我防卫机能的本能反应就是否认、退缩和逃避，因为这样人就可以不会使自己陷在一个不安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经历人生低谷、挫折或者感情上挫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做常常都会急速做一些决定，不过我们这个时候做的任何重大的决定其实的危险性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极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是仰望上帝，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身边有守望者。弟兄姊妹，你今日是不是在你弟兄姊妹身边成为别人的守望者？或者换句话来说，在我的身边有没有一些守望我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个教会就有问题。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守望者。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成为别人的守望者，别人也都要成为我的守望者，我们要彼此守望，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事。这个就是团契。如果你 身边没有守望者，或者你不是成为别人的守望者，你就有问题，有一天上帝要跟你算账。守望者 The Keeper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出现在创世纪。记不记得呢该隐和阿伯的故事啊？该隐啊，将他的弟弟呢兄弟呢阿伯锯了呢，是吧？因为阿伯的献祭呢上帝悦纳，该隐的献祭上帝不悦纳，所以该隐发脾气杀了他弟弟。咁呢上帝就嚟问阿伯，上帝你问该隐啊，瞓晒觉系嘛？上帝仲要问阿伯死咗啦嘛？吓系咪咧？所以要听啊，唔好瞓住啊，翻来啦！上帝就问该隐系嘛？问该隐，你个弟兄喺边度啊？该隐点讲啊？我岂是我弟兄嘅守望者？我不理他的，我只是看着他咩？我只是夹实他咩？是吗？弟兄姊妹，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要你常常要看守着你的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的亲人，我们应当成为他的守望者。在这个时候，大卫 不看上帝，亦都不找他的守望者。大卫审视周围的环境，他觉得非利士人的保护呢比上帝无形的棒臂保护更好，是吗？我日日靠上帝都日日走佬的、不如我来到非利士地呢找个安身之所啦。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2到24节，不是第2节到第4节，圣经怎样？是不是盖了圣经？喂，不要盖圣经啊，今天我整天都是看那段圣经的，不看第二样的。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2到第4节，圣经怎样记载？他说，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阿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阿希暖和作过拿伯妻的加密人阿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各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的阿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一个危险的决定带来大卫的不安。大卫走到去加特，走到去阿吉的里面，其实他就想消除他心中那种的不安，但是这种不安没有被消除到。虽然大卫在加特表面上好像很安全，最低限度他暂时不用日日拿着个箧走，他都有个地方可以停下来，可以稍微安顿，但是大卫心里面的不安越来越重。这种逃避没有使他的不安，这种退缩没有使他的不安减退，而且越来越不安。大卫发觉他来去到加特，他的行动处处都被人看住，处处都受到掣肘。 他已经没有办法不放弃自己的自治和独立的权力，因此他觉得来到加特都不行，他还要走，他还要逃避，他要离开这个京都。于是他就向阿吉要求另外有一笪安身之处。27章第5到第7节，圣经怎样记载？他是大卫对阿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住京都呢？当日阿吉将洗格拉赐给他，因此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大卫终于可以在洗格拉那里安顿下来。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洗格拉度过一段似乎几平静安稳的日子，表面上看上来是安然无恙，凡事顺利。但是弟兄姊妹，大卫在这段日子，大卫和上帝的关系原来是最疏远的那段日子，是最冷漠最淡漠的日子。在这一年零四个月，住在非利士地的这一年零四个月，大卫不再写诗歌，大卫不再在洗格拉唱赞美诗。以色列的赞美者，以色列的歌唱者，在那段一 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完全哑了。大卫渐渐地远离上帝，在大卫远离上帝、疏远上帝的时候，大卫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今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大卫每日都要换一个地方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一朝后早他要找谁？他一定找上帝。上帝救命啊，我又要走路啊，走去哪里好呢？他日日的是紧紧捉住上帝，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他唯一的安全的保障，是唯一的依靠者。现在他似乎安居，似乎落叶，但是他要做些事，他要靠住自己，他要靠住自己的努力，他靠住自己的争取，靠住自己的方法，要捉些筹码在他手里面，以致他可以同人讨价还价，或者他要做些事以赚取别人的信任，或者去赚取这个安全的保证。他用一些方法，稍后我们一路看下去，我们看到大卫用什么方法？是用掠夺，是用说谎。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没有一些不安的感觉？这些不安不安全的感觉常常来搅扰我们，以致我们坐立不安，或者以致我们不能够平安无事地度日，或者更加严重的使我们陷在困境的里面，以致我们要解决这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做些事的，我们当然要捉些事的，或者我们当然要紧紧捉住一些事，以致这些事可以换取安全感，或者可以使我们说服我们，我们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有安全。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些名誉，可能是一些权能，可能是我觉得我有能力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或者可能是亲生仔都不如近身那些钱啊。我们一定要做些事。大卫在这个不安的里面，所以大卫做些事，大卫抢，大卫要掠夺。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圣经怎样记载？他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力人的地，在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阿吉。阿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啊？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带到加特。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阿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作我的仆人。大卫王为了消除这些不安，他一定要有些东西拿在手，有些战利品和人分，去讨好周围的人，以致周围的人能够对他好些，和颜悦色，所以他就有安全了。大卫掠夺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大卫采用一个很残忍的手法，就是抢人兼杀人，抢人的财物兼杀人灭口，那种种族屠杀的政策，他无论男女老幼甚至小孩他都不放过，因为他怕走漏一个活口，将他所做的事告诉人，他就糟了。大卫做这种屠城、杀人灭口、抢掠人的财物做了多久？做了一年零四个月。不单止这样，大卫还说大话。身为国王的臣子，每次战斗回来，大卫都需要报告他的情况，并且告诉他的国王听，阿吉听，我现在有这么多东西，我跟你分，有很多东西分享，这个掠物分享，这个战利品。每次阿吉问他的时候，你今天侵夺了什么地方？大卫就会说大话，说我掠夺了以色列和他的盟国耶拉灭和基尼。其实他打什么地方？他是打非利士人的盟友，是吗？是那些亚玛力人，是那些基尼人，是吗？是那些基色人，他就打那些人。 但是呢他要讲大话。当他第一个大话讲起的时候，他以后所讲的东西都是大话。一个大话一个大话一个大话，不断的大话，而且还很怕大话被人刺破，是吗？如果第一个大话被人刺破的时候，所有就倒骨牌了，他就不单止不安全，他就会遭致于杀身之祸。听姐妹，我们有没有大话这种经验啊？讲第一个大话，然后不断有大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就有。当那个环境的里面，你哪里还会有平安和喜乐？你心里面一定没有那个平安。阿吉将大卫的报告信以为真，并作为他憎恶以色列人的证明。他以为大卫已经从此远离他的同胞，已经完全成为自己的仆人。阿吉圣经说，阿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作我的仆人。所以他必永远作我的仆人，这句说话是出自一个异教王的口里面。这句话是表达一个属于上帝的大能勇士大卫，他竟然因为惧怕、退缩的缘故、逃避的缘故，他竟然将自己卖了给一个异教的王。有个解经家，有个释经的学者，在撒母耳记上的释经书的里面，他这样说，这个人叫做艾略特。他说，一个无奈的灵魂一错再错，在这条错的道路一直走，他结果是什么？他一直到锻炼的火焰重新将他锤炼，他才有个新的开始。换句话来说，一个无奈的灵魂一错再错向前行，行到一个窿跌落深渊的里面，他在那里他就无奈不能够再走了。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就是呼求上帝，唯一的方法，上帝就让他在当中历练，然后在污泥当中，在火坑里面将他救回来。大卫的悔悟，上帝兴起一个环境，将大卫摆在一个困境的里面，让他跌落在一个窿的里面，让大卫去求告上帝，以上帝将他从污泥当中、从火坑里面拯救上来。撒母耳记上的第29章第一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队聚在亚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在亚弗聚集军队要去攻打以色列人，因为非利士人察觉扫罗的王国正在分裂，并且注意到越来越多大能的勇士舍弃扫罗而去，过湖去了哪里？跟随了大卫。现在大卫在哪里？大卫就站在非利士人那边，所以此消彼长，势力一边开始慢慢澎湃，一边一度慢慢衰落。非利士人决定和以色列人作一次殊死的战争，一决雌雄。他聚集在非利士的所有军队，包括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企图穿越耶斯列平原袭击以色列人。大卫就是这样被迫随军打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卫的心境是怎样？我相信大卫的心境非常之困苦，非常之难过，进退维谷。大卫心里面万万万般的不情愿，他知道有一天他必须和他的 自己的同胞在阵上对垒，不是并肩作战，是彼此为敌。他必定要面对他的国王扫罗，扫罗都容易面对啊。但是有一个人，大卫好难面对，你知道是谁？知不知道是谁？就是大卫，就是扫罗的仔约拿丹。圣经说大卫爱约拿丹，甚至比他的生命更觉得宝贵。约拿丹和大卫曾经结盟，在上帝面前结盟是永远不会为仇的。但是环境推迫大卫要在阵前和约拿丹作殊死的争战。 大卫一个仓促的决定，使到大卫和他的跟随者陷在进退两难的困境里面。这种困境使大卫的心开始转向上帝。大卫必须在这个时候承认自己的亏欠和过犯，承认自己自作主张，他要请求上帝将他从作茧自绑的困境里面解救出来。耶和华上帝没有丢弃大卫，耶和华上帝果然倾听大卫的祈祷。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学者叫做迈尔 Maya， 他在一本的释经书里面他这样评论，就在撒母耳记上的释经书里面这样评论，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罪过和恶行已经使你陷入在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按照你的理论去看已经万劫不复，没得救的了，但是这个时候你都不要绝望，因为在上帝那里仍然有盼望。当人愿意忏悔并且将罪恶摆在一边，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上帝一定为你解围。就算你觉得自己无药可救，已经自己毁坏自己去到一个不能药救的程度，但是这位上帝仍然可以将你的生命化腐朽为神奇，他仍然可以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他有能力将你 救出来，亦都有能力将你拯救起来。最后，希望之门打开。在开战的前夕，上帝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拦阻。腓利士人坚持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这个战争当中无份，结果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可以解甲归田，回到他们的家，他们的暂时安顿的地方洗格拉。不过困难没有因为这样来到消除。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一到第四节，圣经是这样记载。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人，都带着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回到洗格拉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城哇一乌烟瘴气，回到他家看到老婆仔女全部被人拿走，家财家当牛群羊群衣服全部洗劫一空。大卫看到这个情景，你会想起什么？他想起一件事，就是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他这一年零四个月在腓利士地做的什么事，人家照板煮碗帮他做。如果你是大卫，你看到这个光景，你会怎样？这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呢，将那种愤怒迁移在大卫的身上，甚至有人动议要用石头将大卫打死。你想想大卫这个时候会怎样？他的心里面何等的绝望，何等的孤单和孤寂，一切都失了希望，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迹象。他永远不可以追赶这些亚玛力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亚玛力人是骑着骆驼，好像黄蜂一群地涌来，一下子就来到，一下子就消失。还有这些亚玛力人不知道走了多久，那个沙漠旷野这么大，在哪个方向找他们？大卫能够做的是什么？本能性的这样悲惨绝望在那里哭泣，跟他跟随者一样在那里哭，哭到连眼泪都没有。这种本能却是致命。箴言15章第13节，他说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你的身体疲惫啊，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你可以重新恢复。你的魂，你的感情疲惫呢，就严重一点了，连你的灵都被损伤，这个人就一劈地打在那里。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是大卫生命的转捩点。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吗？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30节，问问到啊？我们一起读1、2、3，即是大家冚埋咗圣经啦。我不如我读俾你听啦，系嘛？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嘅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弟兄姊妹，呢段嘅经文咧好得意，系两个极端。好多人心里面焦急。大卫处在一个光景的里面，人要将愤怒发泄在大卫的 身上，要石头打死他。圣经说大卫却做一件跟一般人不同的事情。一般人将他的眼目放在他自己的软弱上面，放在这个环境的困难上面，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眼目看在人、看环境、看自己，所以完全没有希望。圣经说大卫却将眼目转移，定睛仰望耶和华身上，所以因为他仰望上帝，他心里面就坚固。上帝从来不会拒绝对他儿女的帮助，当他的儿女求饼求鱼的时候，上帝不会将石头和蛇给你，上帝不会踩多你两脚，因为这位天父是眷顾我们的天父，甚至连你和我的头发他都数过。那位天父，上帝不会拒绝对你对我的提供的帮助，即使这个灾祸是我们咎由自取，是拿来衰，不理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最终我们都可以转向上帝，寻求他有能力的帮助。当一个人带着挫败连连的经历或者失败的过去来到上帝的面前，只要他开口对上帝说你是我的庇护，我要投靠你的时候，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宽容、上帝的慈爱就会临到在这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凭信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还是我们仍然将我们的眼目放在人、放在环境，甚至放在自己的身、自己的软弱的身上，里面那些消极的声音不断告诉你们，控诉的声音在你的心里面不断告诉你们，你没有用的了，不行的了，挂紧的了。当你的眼目是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一定是瓜梗。当你的眼目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同样经历上帝大卫的经历，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当大卫定睛看仰望上帝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记得他曾经写过那些赞美诗，是吗？在困难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信实慈爱的赞美。当他想起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一定想起他昔日有些情况比现在更差的。上帝仍然在污泥当中，在祸坑里面救拔上来，上帝是他的避难所，上帝是他的高台，上帝是他的拯救，上帝是他随时的帮助。当他不断地想的时候，这些心里面的负面的声音，心里面控诉他的声音慢慢没了，心里面的就是上帝的话语。他不会将自己的眼目在定睛在自己的软弱无能身上，不会定睛在人的评价身上，不会定睛在环境的身上。他再次重新得力，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直。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18到19节告诉我们，他将亚玛力人所掳走的一切 全部攞翻翻嚟，唔單止係咁，佢仲將人哋嘅財產變成佢嘅財產，一個戲劇性嘅改變，從一無所有到乜嘢都有，轉捩點就係佢嘅靈、佢嘅魂、佢嘅身體，因為仰望上帝嘅緣故。心里面坚固的缘故，再次重新的得力。弟兄姊妹，今天大卫这个失败的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和反省？要结束的时候当然要做个结论的嘛，是吧？提醒我们有三件事情，正话你睡了觉都不要紧，现在回来都可以的，赶一切。这三件事，第一，当你在困境的里面，当你遭遇挫败的时候，当你觉得很挫折失败，甚至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催逼你要逃避，要走佬，要躲避，要退缩的时候，不要在这个时候急速鲁莽地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千万不要做决定。昨晚呢，我老婆问我，她不是这堂，她说她几时才可以退休，我就没有答她，我说你今早听我讲到了，在困难退缩的时候不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继续维持现状。罗耀拉，罗耀拉，耶稣会的创办人，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做《属灵的操练》The Spiritual Exercise。 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在我们日常在地上的生活有两种的生活，一种就是叫得安慰的生活。什么叫得安慰的生活呢？就是那个人在那个生活的过程，在那个生活的片段的里面，他这个人的灵魂被上帝，被耶和华上帝这个创造者的爱所包围，被上帝的爱所唤醒，他的信心盼望仁爱的心和心灵里面的喜乐常常激励着他的灵魂，使到他的人和他的灵魂进入上帝的平安和宁静的当中。这些人就是活在得安稳的生活的当中，这些人的脑筋是很清醒的，很清楚的，他知道前面是什么路。你有没有听过圣经有讲过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是不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参透万事，看通这个世情？是因为他属灵，上帝整天跟他在一起嘛，上帝跟他，他跟上帝，他浸淫在上帝的爱里面，上帝的唤醒里面，虽然睡了觉，上帝都告诉他，喂，不要睡了，前面有窿了，是不是？不要睡了，牧师在讲上帝的道，是不是？他浸淫在爱里面，所以他活在得安慰的生活里面。另外一种的生活，基督徒都常常在那种生活里面，他叫凄凉的处境，即是凄凉。这种人呢，在那个生活里面，他这个人和这个人的灵魂呢，在黑暗当中游荡，他的思想处于一片的混乱，他的心不是想着上帝，他的心是想着这个世界，他想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跟着世界的节拍来奔走，走来走去，在他的脑里面就好像宁静的湖面抌了很多石头，很多涟漪，甚至很多浪，这些骚动带给他思想上面很多的不安，外界的引诱进一步击溃他的信心的基石，使到他在表现上，在生活上面对任何嘢都无动于衷，对属灵嘅事唔太热心，唔好话对属灵嘅事啊，对好多嘢都唔再热心，或者佢处喺长期嘅悲哀嘅当中，佢嘅灵受损伤，慢慢远离上帝。罗耀拉咁样讲，佢话当人喺凄凉处境嘅时候，一个人就唔好做任何重大嘅决定。不要改变那些决定是你在得安稳生活的时候所做的决定， 因为魔鬼会在这个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成为你思想的迷惑者，他会跟他会诱使你那个本能的反应，诱惑你去做一个不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带给你的结果就是衰过做女的时候。第一，第二，我们要靠着主战胜自我保护的谎言。我们要认识人的防卫机能和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什么？就是否认、退缩和逃避。退缩和逃避不需要勇气的，退缩和逃避不用刚强壮胆，不用面对挑战的，但是这种负面的声音会在你的心里面不断，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跟你说，我们怎样能够靠着主战胜自我保护的谎言，这样使我们可以在困境当中可以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来停止。第三，靠住主刚强壮胆面对挑战。撒母耳记上的第29章第6节的下半节，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在挫折、失败、苦难的环境当中，上帝仍然是我们的倚靠，他仍然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说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在你和我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当我们越软弱、越不掂、越无助的时候，这个正是上帝要藉着我们的软弱、无助、无能的时候彰显上帝的大能。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这个的处境就180度去改变。当改变了，当人得胜的时候，就更能够证明不是你和我的能力，是耶和华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使我们能够战胜失败，唯独恩典能够使我们忘记背后，咬紧牙关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上帝不会向我们保证那些由于我们的过失而失去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名誉，或者等等等等，一切通通因为我们再投靠他，全部可以一定的翻回转来，不一定。但假如我们可以接受这些挫折、失败或者苦难，让这些失败、挫折、苦难使我们可以更加靠近上帝，这样最终我们会发现挫折、失败和苦难当中，我们对上帝的爱、恩慈的理解会更加深刻，而且这种的收获远胜其他的一切。我们更加能够体察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拯救，我们更加能够明白，更加能够宣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愿上帝的话语今日就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安慰。我们安静，每一个人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思想上帝今日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我们唱回应诗歌《主凡事引导》。 姐妹请仍然站立。
愿神今天赐福多欢迎，信靠他在他光中道理，愿神能你心中
头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